这小石头啊对着房树安和白春讲述了自己的经历。他说呀，被日月山的贼把他给绑架走了，到了山上之后关到黑屋子里头，关了能有一天多吧。后来来了个矮胖子跟他说，说本应当把你杀了，但是看你年轻又有把力气，决定把你给留下。你不就是为混口饭吃吗？在山上吃的肯定比你在家里强得多。我怕死啊，又有爹娘，我就答应了。后来他们把我放出去了，给我安排的是挑水打柴。一开始的时候有人看着，逐渐的一看我认真的干活，对我就放松了。我担心呢，他们山上的人老吓唬我，说你要敢跑就把你爹娘都杀了，把你们家房子给烧了。因此我一直就没敢离开日月山呢。这半年来的时间呢，混的都熟了，跟那头头们呢处的也还行，他们现在基本就不看着我了。这次啊天快冷了，我跟头头哀求，一呢想看看我的爹娘，第二呢取点棉衣，另外把我衣服呢也洗一洗换一换。一开始头不同意，后来呢才勉强答应，给我半天的时间让我速去速回。临走还威胁我，如果我敢不回去，他就派人来抓我，把我爹娘全杀了，把房子给烧了，所以我才回来。难呐，想家想的我眼睛都蓝了都。说到这儿，这一家人都哭了。房树安静静的听着，
那我再问问你，你说那头头是什么人？
都是日月山的小贼呀，他们都信奉日月教。
那你信不信？
我不信呢，但是你在山上不行啊，就得按人家的规矩办事儿。
那个教都干些什么？
不清楚，我无非是个打杂的卖力气，什么事儿人家能跟我说呀？
你知道你们那里边最高的头头贼头叫什么名姓什么？
不知道。
见过没？
见过，
大概开了四次大会吧，到了时候发给我们衣裳都白帽子白袍，脸上还有面罩，就露俩小窟窿往外看。我参加过那个仪式，离得也比较远，教主比比划划嘟嘟囔囔说些什么我一句也不懂。见过几次。
是谁你不知道？
不知道，也不敢问，别人也不能跟我说，我估计我周围的人谁也不清楚。
那这么办吧，石头啊，且不说我救了你爹娘如何，也不希望你报答，我们是国家的官人，想要进山办事，你能不能把我们领进日月山，到你贼窝子？
不，我可没那能耐，我一个人都勉强回来，带俩大活人进山，那是绝对办不到的。
你害怕？
我倒是不怎么怕，人家盘查的甚严呢，你们二位连个腰牌都没有，人一问不就露了馅了吗？所以说这事行不通。
哎，事儿是死的，事在人为，人是活的，你动动脑筋想想。
没有办法。
那你回来凭什么呢？
我请假了，这不我带着腰牌呢吗？
啊，腰牌，那这腰牌就借给我们使使呗。
那我咋办呢？那我也回不去了。
你还想回去？我石头啊，你再想回去你回不来了， 我告诉你，不久官军就开刀包围日月山，前来抓贼，就有一场激烈的战斗。你要在山顶上，你想一想，谁知道你是坏人是好人呢？背不住就把你烧上，你还能活得了吗？这咱自家人，我把米交给你，你呀就别回去了。老头也说，石头啊，听官人的，没错，你不能再回去了，再分开咱一家人可就见不着了。那人家来找我怎么办？你们怎么办？你也为难，我这有办法。我说啊，王老好啊，到山南边有个太平庄，你听说过没？太平庄我早就听说过，没去过。太平庄有个连庄会的会长，又是那儿的庄主，姓丁，叫丁振东，老丁头，那是我的朋友啊，我们不分彼此。现在我们办公的地方就在他家。老丁头家趁人直，有的是房子，有的是地。我说这样吧，你们离开这个地儿，一家三口赶奔太平庄，见着老丁头就说我打发你们去的，他管保给你们安排食宿，将来给你们找点活干。那日月山的贼想抓他也不敢抓，他也不敢去太平庄，你们一家三口不就平安无事了吗？吃喝也不愁，还有人照应着，你说这有多好？
恩公啊，你可真是我的大恩人啊。老实说，我们老夫妻在这住的够够够够的了，这是个啥地方啊？但是到了外边没熟人，俩眼一抹黑呀，所以呀就不敢走。既然有这么好的地方，我们求之不得呀。石头啊，还不给恩公再次磕头，恩公赏咱饭吃，给咱指出出路来了。石头一开始有点犹豫，后来一听下定决心了，行，不回家，咱就赶奔太平庄。房祖安说的非常至诚，这一家三口坚信不疑。后来这小石头把这包袱打开了，从里边拿出几件换洗的衣服，最使人注目的抖了出两件白袍，包括白帽子、白面罩，还两根绳。嗯，我们这怎么回事？是这么回事，我本身有一件，这套是我的，我没说吗？召开仪式的时候必须得穿上，不这样就犯了死罪。我这次回来呢，我带来了，万一有用呢？另一套是我们一个厨师姓孙给我的，他知道我家穷，说你拿回去这玩意又肥又大，可以做被里，也可以做床单，缝缝补补都有用，你拿去吧。他给了我一套，我仗着胆子我拿到家来了。王叔安一听高兴了，嗯，这回好呢。我说这两套衣服啊送给我们哥俩吧，正好一人一套。石头妹，你算帮了我们的大忙了。 您怎么这么说？要说您帮了我们家的忙呢，这是腰牌。
我腰牌几块？一块就行。有时候我们里头有规定，拿着一面腰牌最多能管三个人用，就是说三个人一小组，一面腰牌就足以了。你们两个人还有富裕呢。那行了，我石头啊，你再详详细细给我们讲讲进山的规矩。
我恩公，这么办吧，干脆全告诉你们吧。
从这山坡往上走，走出大概能有五里地吧，你们看见半山腰有一座亭子，那亭子挺恢宏， 名字叫日月亭。记住了，你们到那亭子之后吧，转到亭子后头有一座沟，就是大山沟，名字叫懒龙沟。你们就进沟往前走，有个石洞，你们顺着石洞往前走，大概走个四五百步就进了山里边了。不过那儿有看守，一旦遇上人了，他要盘查，你把腰牌一举，你可记住啊，他需要问你一句话，他说太平一统，你记住啊，千万不能错，您马上回答教主万寿，然后他就不问了，你把腰牌一现，通行无阻。至于到里边你们干什么，那我就管不着了，那是你们的事儿了，我知道的就是这些。我想兄弟，你可帮了我们的大忙喽。大家是欢欢喜喜。房叔安又说，现在你们就起身赶紧快走，破烂东西全都甩掉，带这玩意没用，太平庄那什么都有啊。如果到那块见着老丁头也好，见着白云瑞白的将军也好，你就说姓房的叫房叔安答复我们来的，让家里人放心，说我们还活着，而且平安无事，要夜探日月山，让他们听好消息。就这点事儿，拜托你们能记得住吗？记住了，记住了。他们把人名又问了几遍，房叔安详细给说了，他们记在心里头。就这样，当天晚上三口人搬了家了。至于他们搬到太平庄怎么安排，自不必说，且说房叔安和白春把这白袍子穿上，帽子戴上，面罩戴上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相视一笑，哎呦我的妈呀，这玩意跟活鬼有什么区别，说走咱就走了。这两个人又惊又喜，穿着这套衣裳起身赶奔日月山。这石头啊真没说谎话，走到半山腰一看，果然有一座亭子，虽然天黑看得也挺清楚。他们摸到日月亭边上，顺着这亭子往后转，就转到懒龙沟。这条大沟挺宽挺深，两个人就到了沟底，顺着沟往南走。这是半天然半人工修造的，里边又黑又潮啊。房叔安嘴里头数着数，一步两步一共走了四五百步，果然前头透亮了，他用手一捅白春，注意啊，别说话了，到地儿了啊，看我呢。房叔安带着腰牌呢，又走了两步，从懒龙沟出来了，抬头一看，吓了一跳，就见前边火把跳跃，能有二十来人吧，正在这手把着，为首的有个头，手里头拎着刀来回直溜。这帮人穿的都是便装，没穿白袍和青袍，所以看五官貌相看得比较清楚。老方和白纯两个人稳定心血，直着腰板往前走，就见那当头的喊了一声太平一统，教主万寿，哎，答对上了。方叔安到近前把腰牌往前一晃，那个人看了看，把手一挥，那意思过去了，哎，两个人过去了。方叔安心说，看起来简单，实质是不简单，谢礼就怕老乡，要不是石头给帮忙，想进日月山是势比登天呢。 两个人非常激动。等到了山里头了，找了个没人的地方，他们把袍子脱了，穿这玩意太碍事了，为了预防以后还有用，每个人都归置好了，围着自己的腰里头，拽出军刃，房祖安在前，白春在后，就来到复兴地带，就是日月山的正中心。闹了半天，正中央是非常开阔呀，能有几十顷地那么宽阔，周围是树林，眼前闪出一个大院套来。这墙的高矮跟城墙差不多少，他们转来转去，转到东北角，看看左右没人，两个人攒足了劲是飞身上墙。白春先上来的，拽了一把房楚安，老方才上来。到了墙上，他们俯身趴在地上等了一会儿，听了听周围没有什么异常的动静，这才长起身来，探身往院里一看，嘿，这大院套这个宽敞，这院里是锃明刷亮，戳灯立灯火把照如白昼相似。往左面看，50名穿青袍的，右面看50名穿白袍的，每人手中左手火把，右手提着灯，跟火龙相似。往正面看，一座大殿，非常高大，房檐下都挂着宫灯，门左右都是戳灯和气死风灯，门窗都开着，屋里也亮堂，所以看得非常真切。往屋里一看，人可不在少数，足能有10来号。房祖安用手一摁白春，两个人趴在墙上并起凝神，眼珠瞪着溜圆打量着屋里。再看正面有一座高台，高台全是涂金的，上头铺着星星红的地毯，有桌子，有把高脚椅，后边是拔扇洒金屏风。往椅子上观看，坐着个人，这人身穿黄袍，头戴黄帽子，脸上戴着黄色的纱巾，露着俩小窟窿，其他的你看不着。往那儿一坐是稳如泰山一般，在他的背后站着8名女童，这些女童打扮得十分艳丽，可没穿那样的衣服，一个个手中柄剑在后头排班站立。再往台下看，燕翅排开2溜桌子，每个桌后头都端坐着一人。房叔安一瞅，能有几十号啊。门前站着岗，两旁边都是日月山的教徒在这守卫着。再往两旁观看，房叔安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，大部分都是熟人。上吹手坐着个胖大的和尚，这和尚身高过丈，脑瓜皮去青泛亮，大嘟噜腮，双下巴壳，肚子大的都出了号了，甚至自己的手摸不着自己的肚脐眼儿，那肉都单蓝单蓝的，脖项下挂着素珠，怪肉横生，是老态龙钟，大耳垂肩，肉包子眼睛，大眼皮，那眉毛都白了，刷白刷白的。他一看认识，这胖大和尚非是旁人，正是作恶多端的3世比丘卧佛昆仑僧，老对头了。 挨着昆仑僧下水手坐着个小个，这小个的个太小，只好在椅子上再搁个小板凳，这样坐着跟别人能够取齐，说话也比较方便。此人长得是瘦小枯干，黄焦焦的头发梳着双杂髻，散发披肩，周身上下全是红色的衣服，披着一丈多长大红的披风，但是干净利落，往脸上一看跟那猴差不多少，满脸的皱纹呐、深眼窝子，一对黄眼珠子滴溜溜乱转，小鹰钩鼻子，大菱角嘴，稀不楞登有点黄焦焦的胡须。房叔安一看认识，正是为非作歹的三尺地灵魔陆坤。挨着陆坤的俩老头，一个红脸，一个阴阳脸，两个人背背宝剑在那儿端坐。房叔安认出来了，那红脸的是绝命老人叶秋和，那个阴阳脸的正是绝命剑客叶秋生。往下垂手看，头一把金交椅坐着个年轻的漂亮小伙，这小伙长得帅气，傲骨英风，穿白挂素，腰里系着板带，肋下佩戴一口大号的五金折铁刀，剑眉虎目，鼻直口方，眼角眉梢都带着傲气，嘴撇撇着。方叔安一眼就认出来了，正是横推八百无对手，轩辕重出五圣人于和的爱徒，江湖人称八辈讹诈，姓罗叫罗霄。当初在龙虎风云会上会斗徐良啊，这家能耐大的邪乎。挨着罗霄的下垂手坐着个出家的老道，这老道身材高大，头上戴着九梁道巾，身穿灰色道袍，腰系丝绦，五官比较端正，一对丹凤眼，一部虚然散满千心。方叔安也认出来了，学手飞廉，江红烈，江老剑客。挨着江红烈下垂手也是个出家的老道，长得驴脸大下巴，三角眼，眼露凶光，一部花白虚然散满千心，背后背着宝剑，手中拿着拂尘。方叔安也认得他，正是连云山通天观的观主一气仙孔亮。老方心说，我说这帮仇人聚在眼前。